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8月5号到8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2009年未来科学与文化讲座征文，日期2009年11月14号星期六，地点台湾大学宁泰物理馆国际会议厅，主办单位证件网。说明：未来科学与文化讲座希望从科学和文化的角度，将大法的证件带给人们，以前瞻的思维突破人们僵化的观念，同时帮助人们认识真相。讲座的主题是天人合一，征文的内容将围绕在此一主题的各个领域，例如人与环境、神传文化、宇宙天文与正统艺术等等。入选的文稿不论到场报告与否，将刊于大会手册，欢迎踊跃投稿。重要日期，征文的截止日期为10月9号，并于10月16号通知作者入选结果。投稿来稿及相关事项联络，请寄至证件编辑信箱 editor@zhenjian.org。 来稿请注明是2009年未来科学与文化讲座征文。爱丁堡艺术节开幕，法轮功再成亮点。8月9号下午，被誉为世界最大规模艺术节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开幕式暨第33届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在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举行。作为唯一一个连续8年参加游行的华人团体，法轮功团体受到游行组织者的特别赞赏。今年法轮功团体的花车以法轮大法真善忍为背景，点缀着一朵朵莲花，颜色优美和谐。6名东西方法轮功学员身着传统的练功服，唐朝侍女服饰，伴着美妙的音乐，于花车上示范法轮功功法，展现出一幅祥和美好的画面。紧随其后表演传统扇子舞的仙女们成为此次游行的亮点。几乎所有苏格兰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每日邮报、爱丁堡晚报、 Metro 都选择了法轮功团体的图片作为游行活动的主题图片。泰晤士报更是选择法轮功团体的扇子舞表演作为唯一图片进行封面报道。真善忍美感在马祖，作者王清汉。2009年8月2号由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新三台文化协会主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国立马祖高级中学揭幕，展出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所创作的45幅油画及国画作品，内涵震撼人心，展现真实与辉煌。台湾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刘兆玄均特致贺电祝贺美展成功。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历史故事，谢晋主张平易亲和。谢晋1369年到1415年是明代吉水人，洪武21年进士，曾主编永乐大典，才气放逸，勇于主持正义，平易近人。明史有他的传记，现介绍他的两则轶事如下。一、雨水不挑地方下。明永乐年间，谢晋当了大学士，待人依然亲和平易，每年求他写文章写字的人很多，他都答应人家，成天都很忙，但他从来不生厌倦。有人劝说他， 你助人也要有个主次之别，该答应的就答应，不该答应的就不要答应，这样你便轻松的多了。谢晋笑着说，难道上苍降雨水给百姓还挑地方下吗？再说人又有谁高谁低呢？二，题诗献帝。明成祖因太子的仪式不当触怒了他，并将太子逐出宫门。谢晋得知，认为有太过绝情之弊，而上官绝情一生暴戾，但又不敢明言。有一天，明成祖得到一幅画，画的是一只大虎领着几只小虎走在山间。明成祖十分高兴，就命谢晋在画上面题一首诗。谢晋明旨后题诗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成祖从来不喜欢太子，明仁宗皇帝读了这首诗，受到了感动，很想念太子。当时太子被打发住在南京，也心怀忧愁。成祖见诗后，当天派了他最亲信的臣子夏元吉去南京把太子接回宫中，父子重归于好。诗句日常从语，
以史为鉴。李泽撕破渔网见鲁宣公，陈思整理。夏天时，鲁宣公在泗水深处下网捕鱼，鲁国大夫李泽把渔网撕破扔了，说古时大寒之后立春之时，途中蛰伏之虫萌动了，或者管理川蜇的官员才开始讲习并指导民众如何利用渔网竹篓捕大鱼捞大蛤，拿到寝庙中祭祀祖宗，然后行之于国中，以帮助宣发地下的旺盛阳气。到鸟兽怀胎鱼虾成长之时，负责监管狩猎的官员便下令禁止使用捕兽捕鸟之网，而只准用毛刺抓鱼捕鳖，做成夏季食用的肉干，这是为了有助于鸟兽的繁殖生育。等到小鸟小兽长大了，而水中的动物产卵生育时，负责管理川蜇的官员又要下令禁止使用大小渔网，改而设立陷阱，布置兽夹来捕捉鸟兽，以供应中药和厨房，这是为了水族繁衍均衡一切而行之有年。总之，在山上不得砍伐小树，在湖边不得割取嫩草，捕鱼时禁捕鱼子鱼卵，捕兽时留下小鹿幼障，捕鸟时保护雏鸟鸟蛋，捕虫时不取鱼卵幼黄，保证万物繁衍生长，这是古人的遗训。现在鱼正在产卵化育，不让小鱼长大还要用网去捞，这贪心也太没个限度了。宣公听到这些话说，我有过错，李革就适时来纠正，这不正好吗？这真是一张捕捉过错的好网啊，他让我懂得了治国之妙方，得让管事的把这张网收藏起来，让我永志不忘今天的教训和规劝。当时一位名叫纯的乐师正好在旁边伺候，便心直口快地插嘴说，与其保存这张网，还不如把李革永远安排在身旁，那就真是永远也不缺规劝之人，更不会忘记过往的教训了。这些史料的记载让我们认识到，其实现在人们极力提倡了环保概念，保护自然资源不可滥垦乱伐，注意生态平衡不能破坏环境。在遥远的先秦时期，古人早就颁定规章条款而身体力行了，他们有了神传文化的奠基，所以不仅比我们眼光远大，而且人人爱物，知道宇宙万物相互依恃共存共荣的道理，取材自国语鲁语上。
灵山古寺大昭寺，作者牟梅。在西藏首府旧拉萨城的市中心，坐落着一座吐蕃时期新建的雄伟庄严绚丽的寺庙，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大昭寺。大昭寺藏语称为觉康或祖拉康，觉为释迦牟尼像专用尊称，
汤指殿堂、厅堂。大昭寺的意思就是供奉释迦牟尼像的殿堂，而其所供奉的乃是唐朝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一尊觉阿佛，释迦牟尼12岁时的等身镀金像，其在佛教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什么这一尊如此珍贵呢？因为此像是释迦牟尼在世时按照释迦牟尼本人形象塑造的，其精美绝伦，尊贵无比。等身像塑好后，弟子们有幸请佛祖释迦牟尼给自己的佛像开光加持。其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其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最重要的是人们认为见到这尊佛像和见到2500年前的佛祖没有区别。而且据说佛像每于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前都有奇异征兆。兴建传说，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大昭寺是吐蕃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之后的建筑。当时两位公主各自带来了一尊珍贵的释迦牟尼的佛像，尼泊尔公主带来的是释迦牟尼8岁时的等身像，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是一尊释迦牟尼12岁时的等身佛像。为了供奉这两尊神圣的佛像，松赞干布下令修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关于大昭寺的兴建流传着动人的传说，据说大昭寺寺址最早乃是一片湖泊，松赞干布曾在此湖边向尺尊公主许诺随戒指所落之处修建佛殿，孰料戒指恰好落入湖内，湖面顿时遍布光网，光网之中显现出一座9级白塔，松赞干布因此下令在此建寺。还有传说称在建大昭寺前，文成公主运用阴阳五行的方法测算出了西藏的地形，认为整个西藏高原是个仰卧的模拟。在西藏博物馆有一幅古老的唐卡，画的就是文成公主推算的西藏的地形，这极不利于吐蕃王立业。这个模拟呈人形，头朝东，腿朝西，仰卧壁。大昭寺所在的湖泊正好是罗刹女的心脏，湖水乃其血液，因此文成公主说必须在此填湖建寺，首先把魔女的心脏给镇住。此后文成公主还建议修建另外12个小寺院，镇住魔女的四肢和各个关节。于是一场由千只白山羊驮土建寺的浩荡工程开始了。湖泊填平后开始修建大昭寺，大昭寺共修建了3年多，因藏语中称山羊为惹，称土为萨。为了纪念白山羊攻击，佛殿最初命名惹萨。大昭寺建成时最初供奉的是尺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而小昭寺供奉的是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8世纪前半期，唐朝金城公主嫁到吐蕃后，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移至小昭寺，而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迎至该寺供养，因此该寺改称祖拉康，又称觉康。昭为藏语音译，意为佛，故称大昭寺，即供奉大佛的神殿。事实上拉萨这两个字就是从大昭寺演变而来的，最早拉萨不叫拉萨，古文书上都写作 Rasa， Ra 是山羊， Sa 是土地，意思是山羊圈的地方。后来因为修建了这样神圣那佛殿，里面供奉了佛祖的像，有佛经、佛塔 还有四面八方的信徒来这里朝圣，大家都认为这个地方是佛地，所以又改称拉萨。拉在藏语里是佛的意思，萨是地。辉煌建筑，大昭寺是西藏最辉煌的一座建筑，占地约16700平方米，共建有20个殿堂，它高四层，以金黄色的琉璃瓦盖顶，在第四层的平台上有4个对称的金顶，四门上方装饰着2对金碧辉煌捧着法轮的神羊，寺内正殿有大木柱20根，柱斗拱架的浮雕精美，会有人物和禽兽。主楼2、3层屋檐下有108个木雕浮兽和狮身人面雕塑，四周走廊和殿堂四壁布满壁画，长达1000余米，上面会有历史人物和神话故事。底层大殿里的大型壁画题材包括描绘文成公主跨越万水千山驾到吐蕃，唐玄奘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真经，释迦牟尼佛从降生传法到涅槃的全过程等，所有壁画生动鲜活，十分逼真。两侧配殿供奉着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等人的塑像。大昭寺内保存有大量的珍贵文物，除了300多尊佛像、26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外，还有大量的典籍、碑刻、唐卡、乐器等。大昭寺门前有2块著名的石碑，南边一块是著名的唐帆会盟碑，高 3.42 米，宽 0.82 米，厚 0.35 米。唐长庆3年用藏、汉2种文字刻写，碑的旁边有一棵柳树，据传由文成公主亲手种植，当地人称为公主柳。五世达赖喇嘛写的《大昭寺目标》中还提到，大明帝向释迦牟尼佛敬献了2件银片上牵着珍珠的佛衣和一盏心灯。大昭寺建成初期，西藏还没有僧人，后来经历在扩建，四周增设了回廊、院落，建筑面积达25100余平方米。开始有少数僧侣看管寺庙，但不属于具体教派。黄教兴起后，每年在这里举行传召大法会，历代达赖或班禅的受戒仪式也在这里举行。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妥桑政权后，噶夏设于寺内，大昭寺由此可说是西藏历来重大佛事活动的中心所在。如今走过了千年岁月的大昭寺，每天依然挤满了朝拜者，他向来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故事。
现代神话，王者出家，作者王昊天。故事从王者出家说起，王者离开尊位，独自来到山清水秀的宝林之地，寻找生命的真谛，以了悟解脱。世俗的恩爱缠绕，宫廷的奢华生活，那尊贵之极的皇位，始终不能令这位聪慧的王者心生解脱的喜悦，于是选择出家。王者来到高山险峻的崖壁，面对空旷的一切，打坐深思那生命的终究意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王者非常坚定地修炼着。一年，法官审理了一宗案件，抓到罪人，并判决把罪人全身上下锁满铁链，锁在山上的半壁崖窟，终生不得解脱。法官下达判决时，并不晓得王者也在此山修行。更巧的是，罪人的崖窟离王者只有2米的距离，但押解罪人时，大家谁也没有看见王者打坐修行的崖窟。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意。 罪人无法忍受孤独寂寞，无法忍受全身上下锁满铁链的沉重折磨，也无法忍受白天和晚上一样的痛苦，一样的煎熬。罪人每天大喊大叫，几近歇斯底里，王者专心入定，丝毫没有受到干扰，上界开始了对他的加持。罪人发狂的喊叫声，尽管漫山遍野可以听得到，但是距离罪人只有2米距离的王者听不到。罪人的声音始终被一层厚厚的东西给抵挡消减着。随着王者深入的持修入定，上界开始点化世人，进山朝拜王者，供养他修行的资粮。罪业深重的人在走进王者修炼的崖窟时，被一股力量重重地打到一旁。王者告诉人们，可先进入泉水洗浴。泉水因王者修炼的缘故，改变得无比清凉透彻，浸透肌骨，还原了世人清醒的神智。清灵的水像一面神奇的镜子，照出不美的人心，人们从中醒悟，心也不断地升华改变，罪业也因此不断地获得消减。王者以此教化一方，至今那座崖窟清晰可见，风貌依然。而此时皇室中的公主因过度思念已出家的父王，也要求出家陪同王者。公主选择在山下修炼，她没有王者如此坚如磐石的毅力。漆黑的夜晚，公主总是因害怕向王者求助，因为王者没有出家时非常的疼爱这位公主。但此时的王者对生命已没有了什么分别和界限，即使站在面前的女儿，王者对她除了慈悲和善待，毫无条件地帮助其修行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但公主总是把王者的慈悲当成是昔日的父王对她的喜爱之情，即使在修炼中也总是沉溺陶醉于这点昔日的姻缘缘分而不能自拔。王者一遍一遍地耐心开导，但公主把这些当作是父王对女儿的关心，而忘记修者的境界。王者看到公主沉溺于昔日的缘分而难以割舍，也十分的惋惜。王者圆满飞升的时刻，公主看到王者修炼圆满壮观的景象，在地上嚎啕大哭。父王，等等女儿，你走了，女儿怎么办呀？父王，父王！随着悲凉的声音，我猛然醒来。回首看看这篇故事，多少执着因情而生，又有多少修炼因情而毁于一旦。缘分是觉者渡人的慈悲，为给生命一个修炼的保障，但修炼者不能珍惜觉者的慈悲，反而沉醉于历史的缘分之中，这对生命究竟又能有多少意义？面对警示，我真的应该想一想。
诗歌原地修口与修心，作者冠名。面对指责我微笑，巧舌如簧多无聊，任凭恶语似鞭炮，心静如水不动摇。时时慈悲心向善，日日精进上天桥。万海，作者郑明。沧海天成浪，轻舟正归航，故园遥相望，归期已不长。柳梢青，神韵，作者子清。少舞天衣，发光皑皑，泪满衣襟，何信人间，尘阿百载，一曲清新。高山流水悲吟，算今日，无需破琴。千古风流，人中高士，欢聚如今。狱中作，作者狱中同修。苦去，身陷牢笼月如年，百般磨难起考验，执着渐去心渐清，苦尽甘来春光艳。难中修，牢笼紧锁自由身，百苦其相看真心，坚定正念不畏苦，难中熔炼佛精身。坚忍，赞大法弟子，作者法生。挺拔刚强耸山峰，风霜雨水更不动， 铮铮硬骨擎天柱，千年矗立老苍松。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教育天地，校园感怀，作者盛莲。校园自古是求学的乐园，是人生路上最重要的驿站，这里时时有鲜花绽放，年年有桃李芬芳，在远离喧嚣的净土中散发着诗书的清香。这里是求索者攀登遨游的书山学海，是为师者传道授业的神圣殿堂。自西来幽灵统治我中华文明之邦，阵阵狂风摧残了鲜花桃李，多少铜臭淹没了诗书的清香。60年沧桑岁月，每一阵斜风刮起，校园都是水深火热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党魁就瞄准了校园这一阵地，不知是何种原因何种目的，当很少有人知武训为何许人时，就开始对武训传大批特批。武训1838到1896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再入正史的千古奇人，他历尽艰辛，行乞办义学，他节衣缩食，忍辱负重，独身一人终其一生，为了贫苦大众的开化教育，沿街乞讨，或作苦力一分一文的积攒，办起了多所义学，且学有所成者日众。武训先生59岁时，在他的第三所义学，现山东临清实验小学里，听着朗朗读书声谈笑理事。当时有上万乡民参加他的葬礼，三县官绅全体直服送殡。当时的清政府宣传其业绩，并于国史馆为其立传。这样一位感动天地的圣人君子，却被毛泽东污蔑为恶丐。山东群众批判他狂热宣传封建文化。1957年，党魁让知识分子帮党整风，大家响应号召，善意批评。学子的天真，教授的忠诚，没有受到赞扬，反诬向党进攻，名曰言者无罪，实为引蛇出洞，进而残酷斗争。众多年轻学子，当年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班17人，11人被打成右派，四川省的中学生右派年龄最小的13岁，中华精英被谎言欺骗，前途葬送，专家教授妻离子散，苦语凄风，反右奇闻举世震惊。湖北省当年在台上批斗某校校长时，该校一教师坐在台下第一排，发现他几次扎眼，因他平时有习惯性扎眼毛病，就说他是给校长使眼色，立刻被隔离紧闭。于反右高潮时，与被批斗校长一起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死刑。半个世纪已过，尘冤尚未昭雪，几十万老人多以含冤而终。20世纪60年代，邪灵附体全中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如一场全日食，造就了一个反常的病态的中国，而覆盖面积最大、迫害最深重的依然是教育领域。九评共产党中这样写道，1966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非正常死亡人数700多万，中国人人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劫难，而其中受害最惨烈的是当年的中学生群体，初中三届，高中三届。文革10年是他们人生的黄金时间，然而中共党魁一声号令，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青春年华他们就被剥夺了读书和升学的机会。革命尚未闹完，独裁者随心所欲的又一声号令，百万之星上山下乡，他们又遭受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集体流放。真是该杨花的时候狂风吹来，吹落一切花蕊， 该处岁时暴雨打来，将其打得七零八落。文化大革命既革了文化的命，也革了教育的命。中国教育值和量的十年断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巨大断层，而这一代人被陷进了断层的夹缝中。当权者对这一代人前途命运毫无理由的漠视，使他们青春无价，青春丧失。时至今日，留给他们的是永远不堪回首的悲凉人生。十年浩劫，乾坤倒转，让中华民族蒙羞千古，也令中共邪党遗臭万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不知是谁想起了复课闹革命，荒芜已久的校园又响起了铃声。然而高层恶斗加剧，因林彪出逃，校园中又莫名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党报撰文恐揪其人，对数千年尊崇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一时间，刚刚复课的校园里批师道尊严，斗白砖典型，响起了打倒孔老二，杀回孔家店的怒吼声。美国现代汉学之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在他的自传中承认，他至今解释不了现代中国史上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千百万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会一夜间变成红卫兵？孔夫子哪里去了？也许只有听到这怒吼声，费教授才能解释了这个现代中国史上简单的问题。1977年，哪位权威又一声号令恢复高考？当年被遣送山上乡下的中学生们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然而漫长的11年，1966到1977过去，为了那沉重的梦想，他们带着一身的泥土，满脸的沧桑，有的拖儿带女走进了久违的考场。这真是人类有史以来中国特色的一道罕见的风景。浩劫终于过去，中国恢复了平静。我神州大地伤痕累累，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国门启动。80年代的大学校园思想活跃，人心躁动。学生停课打工，教授去卖馅饼，教育产业化，一切向前看，又一轮新的读书无用。当时的中国社会贪腐成风，政匪一家，官倒横行。莘莘学子，国之精英，反腐败，反官倒，忧国运，思民生。天安门广场绝食进谏，大会堂前跪举壮志，为民请命。然而二代党魁又发号令，机枪坦克血洗京城，六四惨案举世震惊，多少爱国学子献出年轻生命，幸运者开除学籍，抓捕判刑，流亡20载，苦难历程。反右、文革、六四，犹如一颗颗杀伤力极强的炸弹，夺走了多少师生的生命，扭曲了多少纯正的心灵，使曾经孕育千年文明的中华校园再不动一次又一次难以承受之重。8964之后，大学课堂上强行灌输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理论三代表的邪党八股课程，专家教授、热血青年、忧国忧民之志在谎言中冷漠，在淫威下盲从，校园之内信念迷失，思想麻木，往来多政客皆为名和利，溜须拍马成时尚，桃李树下不成蹊。20世纪90年代，一轮金光悄然穿透长空，中华大地传出大德神功，现身奇效，道德回升，心口相传，修者日众，邪淫恶手，度从心生，强制转化，刑讯逼供，教育领域灾难最重。大法弟子信念坚定，舍生忘死，和平抗争。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因修炼法轮功受迫害总人数尚未了解清楚，但近日网上获悉，清华大学师生多为博士硕士， 因不放弃信仰真善忍而被开除、劳教、判刑、迫害致死的部分人员名单上就有70多名。由于酷刑摧残，数千名被迫害致死者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也有17岁的中学生。当今的中国大学书记剽窃成果，校长买卖文凭，教师教唆违纪，学生舞弊成风，真善忍被恶意涂抹，假恶报校园横行。10年风雨10年磨难，风雨洗礼了弟子的心智，磨难铸就了大法的辉煌。今天茫茫苍宇带着不可抗拒的神的意志，历史的大审判即将开庭，阴霾散尽时，法轮旋转处，苍生归正道。饱经沧桑的教育战线的朋友，在这万载难逢的历史时刻，大法弟子为您送上真诚的祝福，及早明真相，退邪党，是时务，劝君选择平安路，去迎接神州大地上佛光普照、天地清明、书声朗朗、松柏青青的中华校园。
亲身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我是唐山市某县城关的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2006年有缘遇到大法弟子，幸运得法修炼。自修炼后受到大法恩师净化身体，不长时间从一个浑身是病的大药篓子变成一个几年都不曾吃一片药的浑身有力气的健康人。大法的神奇在我的身上屡屡展示。单举一例，在2009年7月27日晚，我应朋友请求去承德办事，入今河北兴隆县境内有个叫蘑菇峪的地方，当时已是凌晨1点左右了。这地方全是险峻的盘山道，路又弯又窄，路下又是悬崖峭壁。因为是办紧要的事，朋友心里着急，开车速度很快，天又黑，在一个急转弯处，方向打得急，刹车踩得死，造成车辆打横，使车急速滑向右边山崖，直冲山下。当车头掉下山崖边时，突然轿车呈45度角，俩后轮卡在路崖边停住了。这时我的朋友始终踩着刹车，这辆车就像钉子一样定在那里。车中3人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瞬间之后渐渐恢复思维。车灯直射下看见的是深深的谷底，极度的恐惧过后是强烈的求生欲望，可被困在车里一动也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出，好像呼吸重一点车就得掉下山崖。因为当时的情景，车冲下来的惯力那么大，使车停住根本不可能的，任何假设都不能成立。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救我们，当时我就说，咱们不要害怕，不会有事的，大家要冷静，不要乱动。我虽然这么说，也不知怎么办，坐在前面的不能下车，因为没有落脚的地方，后面的能下车但又不敢下，怕后面一倾出现不良后果。我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位上，3个人只有我相对来讲下车不会有太大的失衡。我轻轻打车门，用脚试探寻找落脚地方，试了几次都踩空了。这时我真的感到了恐惧，后来不知怎的我踩到了能落脚的地方。由于天黑，我也不知道脚踩的地方能不能承受住我的重量，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了，我抓住路崖壁上的杂草，就这样神奇般地爬到路上。望着深深的谷底，我的腿开始发抖，如果是白天能够看得清的情况下，我是绝对不敢动的。我下车后赶紧联系救援，1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一看无从下手，简直不敢相信此情此景，连连说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然后又调来了工具和车辆，救援达3个小时后，车人安然无恙。在场围观人员无不惊叹，车上坐的都是些什么人物，这么命大，真乃神护也。
朋友的家属到达现场，感慨地说，这是大法的师父救了你们，如果不是这样，你们就没命了。他们都带着大法的护身符。
三岁后生意好，作者唐山大法弟子。这个故事发生在河北唐山某县城关。七月的一天，大法弟子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卖豆腐的年轻妇女，就她讲真相，劝她退出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她爽朗地呵呵笑了，她说，大姐，不瞒你说，我早就退了，你们发的小册子我也都看过，我也真正的明白了，共产党他真是个附体，带着他真是不顺啊。自从我做了三岁后，这豆腐卖得特别快，过去都得卖到过了晌午12点多才能卖完，现在我不到10点就卖完了，这样我就能一天做2包豆腐来卖，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很顺利，收入增加了一倍，特别是在下雨天，好像人们都来帮我一样，每到一个地方，人们都排着队来买我的豆腐，好天赖天，买卖一样的顺，真像大法弟子所说的三岁抹受益，去会得吉祥啊。大法弟子听了他的这一番话，很是欣慰感慨，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后是何等的快乐幸福呀，也真诚地为他祝福。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